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第二页第四行开始，我们先看看这个经文：于众言因微妙第一，深入缘起，断住邪见，犹无二边，无复于习。我们从这里开始研读。我们这是继续来讲这些大菩萨的道德。刚才念的就是啊，于众言因微妙第一。这个在这个大众之中说法，法的这个发出的这个言语音声，言是言语啊，言是说话的音声啊。微妙第一，微妙是，就是啊，没有啊，这个人呢、啊、能够比得上他，他是低等的，低等的微妙，就指着这个言音来讲的。言语音声都是微妙到第一啊，超越任何人呢、啊、这个不容易的。我们普通人普通说话或是在讲佛法的时候啊，音声谈不上微妙啊，妙都谈不上啊，微更谈不上啊。他这个微妙音音里面，音声啊，到了微妙处，里面就含有，就从音声里面呢，含有很多深奥的道理。普通人说话那个声音既不微妙有的很粗糙的，有那种各种声音是很多的声音里面，你是叫说话的音里面呢再含有很深的意思啊，那就更很难办得到了。所以从这里要了解大菩萨他这个言音里面呢听起来这个众生的心呢就能发出这个喜悦出来，从喜悦之中这个了解很深的这个道理，这个不容易的。下面就讲了深入缘起，断住邪见，有无二边，无复于习。深入缘起就能够断住邪见。什么叫做缘起呢？一般人讲缘起啊，只了解的很粗浅，深入是谈不到的。这里讲深入，深入缘起啊，那个佛这些大菩萨他能够 了解这个道理，这道理是什么呢？真如本性啊，在静态的时候，静态就是如如不动啊，如就真如本性的如啊，如如不动是完全静，这个安静的那个静态啊。它要起作用的时候啊，作用从哪里去呢？真如本性本体是本性这个如如不动的，起作用啊，本体有妙有，本体是真空啊，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真空有，这个有是妙有，为什么呢？真空无处不在的，哪里都是真如本性，是真空的。这个真空我们一般人看不到，就说真空啊。其实它与妙有啊，妙有就不算是真空啊。啊，妙有为什么不算真空呢？就说妙字来讲，有是有形象的。这个形象啊，在哪里呀？真如本性的本体在哪里，相就在哪里。换句话说，哪里有本性的这个体本体，哪里就有相，这就有，这个有叫做妙有。这个妙有我们看不到啊，凡夫众生我们这个心量啊，很小的啊。阳光也很近的，很浅近的。那个像那个有妙有的话，随着本性在哪里，它就在哪里。那我们怎么看得到啊？这叫妙有。这里讲缘起，本性都可以起来，都可以起。它起什么呢？就可以起妙有的。啊，妙有一起来的时候啊，要有缘才能起来，没有缘，这个妙有啊，就随着本性这个体啊，无处而不在的。有缘，这个有妙有才起来，这叫缘起。这个缘起，别说凡夫众生，一般不修佛的人不知道啊。我们学佛的人，如果不在这里，根据祖师解释的话，我们也不懂的。这个缘起就是说，谁啊想求这个佛法，想把这个真空妙有这个道理明了，发了这个心，这个心呢就是缘呢，有这个缘呢。啊，这就起来了，这叫缘起。换句话说，我们修佛的人没有发心想求这个真如，怎么样有妙有，妙有怎么起来，我们没有这个心理，不发这个愿的时候啊，这就没有缘。我们发了这个愿，要希望啊，这个一切的有从哪里起来的？一切的有包含呢？啊，世间万事万物，啊，就是现在啊，叫地球上的万事万物，虚空里面日月星辰，以及整个的虚空，这都是有啊，啊，要问这个从哪里有啊？这就牵涉到啊，这个宇宙观了。宇宙观一般哲学里面讲，他怎么样讲啊？讲不到这个道理，讲不出来的。讲宇宙观就说这个宇宙什么时候才有？宇宙就是包含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空间，这个时间空间构成这个整个的宇宙啊，什么时候才有的？这是你现在讲，请了个哲学家，请了科学家，他们研究这个太空，他连这个缘起这个道理啊，想都没有想到，他们只限于在物质方面，没有从心理上面去研究的话，专从在物质方面研究啊，研究到什么时候都研究不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缘起啊，这个大菩萨能够深入这个缘起啊，就告诉我们，我们众生，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众生啊？有了众生，什么时候成为迷惑颠倒的凡夫众生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把凡夫众生转为这个圣人呢？这个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啊，那个宇宙也是什么时候有的，有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又没有了？这一般天文学家、一般哲学家，他只限于物质，研究不透的。所以在这一年纪，大菩萨深入缘起呀，这个很重要啊。这就包含天文、地理、人文，一切都在这，怎么起来的？这些大菩萨知道，叫深入缘起。下面一句，断住邪见呢？因为深入缘起，可以把这个一切的邪知邪见呢，把它断掉。教化众生，就能叫众生的邪见呢断除。邪见这个邪是不正啊，没有正见的。那么我们说起来呀，好，这个我们都有正见了，其实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有正见的。世间那些大学问家，除了儒家的学问以外，其余的那些大学问家把世间的书念得很多了，他的知见还是邪见。比如说研究这个天文呢，研究天文过一个时候又发现了，又一个星球出来了。过一个时候又发现了，又有很多星球出来了。那星球很多，在太虚空里面呢，星球聚集起来，黑漆麻乌的，那个黑黑的，就像芝麻那样的凑在一起，他们把它叫做黑洞，黑的一个。变成黑洞，这是一种说法。他不知道那个星球从哪来的。再一个时候呢，就说这个这些太虚空里面这个构成这个宇宙啊，在什么时候啊发生大爆炸，这个膨胀起来了，才有这个宇宙。这些啊，都是邪见呐，没有把那个缘起那个道理他不明了啊，这就是邪见呐。这个邪见把它详细的去研究的话，多的是无量无边的，我们所见的万事万物。我们对他的看法， 都是邪见的，没有得到这个正见，所以我们众生呢叫做迷惑颠倒啊，这种迷惑颠倒就是没有正知正见呢，他在迷惑在颠倒啊。那么现在不能详细讲了，详细讲里面含义很多，比如说这个贪嗔痴慢疑，后面是恶见，恶见就是邪见，恶见里面是恶，就是善恶的恶，恶见里面就包含我们人呢，把自己的这种有生有灭这个身体啊，当作真的我身见，那么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把这个色受想行识五种这个法合起来，才有我们这个众生呢，我们每个人都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五个法合起来，就为假的一个人一个众生当作真实的，这就是邪见。而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啊，因为是假的，这一照一观照就是空了，而是真的话就不会照见五蕴皆空啊。所以把这五蕴合起来，这个假的众生啊当作真实的，这就是邪见。有这些邪见，那就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啊，这个生死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也了生死，那怎么了啊？那就不得了了。下面说有无二变。有二变，从上面那个断的来讲，断了诸邪见，也断了有无二变。有是一变，无是一变。执着有啊是不对的，执着无也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呢，不执着有就是执着无啊，这个不能详细讲了，就是有与无各执一边就没有中道，要明显见性，要明了我们自己的心性啊，不要执着有，也不能执着无。讲这个，用这个，直观的，讲直观的时候啊，这个必须讲这个中道，执与有，执与空。在用功夫的时候啊，或者是先修止，这个或者是先修无，有无这个修，最后必得修中道，这个空假中啊，这个三执三观的空假中啊，必得要修中道。中道才是能够，见到自己本性，证到自己本性。所以有无二边呢，这些大菩萨都断了，大菩萨因为深入缘起呀， 诸邪见，一切邪见由无而变，都断除了。所以下面叫无复于习，无复于习就是不再有于习了。这就是说，诸邪见由无而变，这些都是啊，众生的烦恼太多了。啊，比如说贪嗔痴慢疑，这是最根本烦恼啊。啊，再加上那个邪知邪见呢，这些根本烦恼断了，都断尽了。断尽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余是残留的，啊，残留的余习。余是残余的，啊，残就是残缺的那个残呢，啊，残余的这个习气，啊，这怎么是还有这残余的习气呢？你说一个人呢，个人有个人的一个他的个性，他的个性跟别人都不相同的。每个人就有每个人的个性，这个个性都是习气啊，不但这一生啊，这一生以前的前生，前生还有前生，每一生都是啊习来的，习是习惯啊，从他人的那种习气，从外面的境界、自然界的这种啊，来熏染、燃烧的这种习惯的气氛，这叫习气。嗯，习是习惯呢，气是一种气氛呢。把那种习气呀，啊，嗯，这就是我们把这烦恼断干净了，还有习气。比如说贪嗔痴慢疑呀，就拿傲慢的慢字来讲嘛，啊，慢的傲慢的这个烦恼啊断除了，那傲慢的习气呀，习就是傲气。有些人呢，虽然呢这个傲慢心啊在正果了，都这个烦恼断了，这个傲气还在啊，这就是习气啊，这个愚气啊，啊，这个傲慢心如此，贪心也是如此，这个嗔恨心也是如此。这些烦恼断除以后，他那些习气，啊，这个习气叫愚习，还在。我们凡夫众生呢，烦恼都没有断，但是余习更不必说了，那是当然习气很重的呀。这些大菩萨呢，他没有余习了，无复余习，意思就是不再有余习呀，啊，不但烦恼断尽了，余习也没有了。我们虽然现在是迷惑颠倒的一个是个凡夫众生呢，那我们现在学这部经啊，我们就要学大菩萨。大菩萨他能够深入缘起，我们现在根据祖师的注解，哦，缘起什么意思，我们就照这个意思去学习啊，学得好，那么这些邪见由无而变，当然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断了。这样学才是正确的，才能成佛。如果没有这样学的话，那个人人都有邪见，都有由无而变，啊，习气更是满满的， 在那里，那怎么能修佛？怎么能够成佛啊？下面讲到言法无畏，有狮子吼。这两句是讲啊，这个大菩萨在说法的时候无畏，嗯，无畏是这个所讲的这些法，嗯，这个一切邪知邪见的人啊，来反对大菩萨都不怕他们，怎么样反对不怕的？怎么怕呢？这个大菩萨就如同狮子在那吼，在山上那个狮子啊，啊，那是野兽啊，这个一吼的时候，吼就叫啊，发出吼声出来，一切的野兽都不敢出声音了。这些大菩萨讲的佛法，讲出来这个一切邪知邪见的那些邪魔外道，都不敢再提出反对的声音出来了，也不敢发表他们那些邪知邪见的意思，不敢发表了。就是大菩萨他这个一说话就像狮子那样，就是这个折服了一切的兽。讲到这个佛法的时候，大菩萨一说法就把我们众生的呀起的邪知邪见呢，都能教众生把邪知邪见把它扶下去。扶下去呢，就是复活啊，活就是烦恼啊，把这个迷惑的活把它压扶下去。其所讲说难如雷震，这些大菩萨在讲说的时候，讲说什么？讲说的这些佛法啊，讲说佛法没有智慧不行的，所以大菩萨都有那种智慧呀，才能讲说佛法。这种智慧他就有辩才，辩是啊，辩论的辩呢，有辩才，所以讲说的时候有辩才有智慧。拿什么来比喻呢？如，如就是比喻，他们这个讲说起来啊，那种智慧那种辩才就像雷震那样的，天上打雷也震动万物啊，啊，就是万物受到雷声的一震动啊，哦，万物好像那个原来就是在那里睡眠的状态，一震动的醒了。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迷惑的自己不了解自己呀，啊，就像是个在睡眠一样的不了解自己啊。经过大菩萨一说法，就像雷一样的一震动，哦，把我们震醒了。正邪了我们就能觉悟了。 无有量，已过量，啊，这两句，这是讲无量啊，而且是以过量啊。那么就是注解说，这些大菩萨都得了法身呐、啊，都是法身大师了。其实法身大师，就进入什么境界呢？进入到无为的境界。我们凡夫众生都是有为的，有作为的。法身大师就进到无为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进到无为的境界呀，那么这个他的心量啊，就不可以有为的这种法来求的。有为法来求啊，就与那个无为与无为这个境界啊相悖的，这是无有量，量是分量。凡是讲到分量的话，都是有限制的，有限度的。它这无有量的，那么这个再说这个以过量啊，在心理上面来讲，是大菩萨是无有量，以过量的时候啊，就是在不可用这个有形式的、有形状的呀、来求啊，也就是说不能着相了。一过量就是不要着相啊，那么就是这两句，这个在心理方面来讲，不要有量啊，要学这个无量。这些大菩萨心里就是无量的，在形式和形状来讲，不可以着相。那么这些大菩萨，这个无有量，心里是无量的。一过量就是大菩萨一切都不着相了。以过量这个过啊，超过了这个量，也就是超过这个量，就是啊，超过了这个一切相啊，这就无相，就是不着相啊。相就包含很多啊，《金刚经》里面把它归并为四种：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这个四相啊，包含一切相。为什么不要这些相呢？有相就有妨碍。你比如说这个桌子啊，这桌子相啊，你坐在这桌子前面，你可以用它。如果说你要通过这个地方啊，桌子在你面前呢，它就是一种障碍。这是拿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在世间一切的相啊，学了这个之后啊，你要懂得怎么样利用。利用就是顺着这个啊，顺乎这个相，顺乎这个相就顺乎本性。 才没有障碍。如果没有顺护相啊，着了相啊，那就是妨碍。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一块大的石头啊，你要通过的话，这个石头就是妨碍你，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说哦，这个大石头妨碍了，我就把它大石头搬开来，我好通过。你这个最笨的，一种笨的办法了。你不如是绕一个圈子啊，从这个大石头的右边或者左边，你过去了嘛？他对于你没有妨碍啊，你一定说哦，把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石头搬开来了，这块石头搬掉了，搬掉是搬掉啊，你这个力气消耗了多少啊？用在人事方面啊，他在你的眼里面是一个大石头，你要把它搬掉，不容易的。你好好的呀，你顺乎这个，走着这个，把它怎么样走都可以，都通过嘛，所以这是说起来很多了。所以说这个过量的时候啊，就是超越一切的有形的，有这个那些相，那些相用自然界的那个石头来比喻，用在人事方面，凡是你看不顺眼的人，你觉得这个人呢，就是你的敌人，你不要看不顺眼。你不要一心一意把这个人除掉，你要除了他，他也来除你，这两者就敌对的了，这就是两者都有障碍了。这种障碍用在修道方面呢，来趁早那个道不能修了。修道就是把一切心里所感觉的那些那个相放不下了，统统把它放下，就是《金刚经》里面用那种四相做代表，那个四相代表一切的相。我们修佛的人呢，心里不要存着任何相啊，然后在世间，你才没有障碍，你修佛才没有障碍，那你才能够明显见性，才能证到佛果。下面，其众法宝如海导师，其众就是集合众生，也就是引导众生，引导众生什么呢？去求这个法宝。怎么样引导众生求法宝啊？这部经就是，是这个大菩萨啊，这个维摩居士的经啊，是大乘经典，那就是要引导众生学这个大乘法门。大乘法门里面就这个宝啊，法宝，就引导众生呢学大乘佛法，取这个法宝。上面一句是法说，就直接把法说出来，下面就用比喻， 如海导师啊，就像那个知道海里边呢有很多宝，这个人就是导师，海的导师。那么他这个海的导师啊，这个领导一般人到海里面取宝，海的宝很多啊，啊，就拿这个一种做代表吧，啊，那就是这个夜光珠啊，啊，这个夜光珠是黑暗之中能够发出那个光明出来，这种珠啊，这个珠宝叫夜光珠。海里像这种的珠宝多得很，但是啊，必须有知道这些宝物的人，由他来领导一般人呢，到里面去取，才能取得到。我们众生心里有无明烦恼，就是在夜间呢，在夜间我们自己看不清楚自己，看众生也看不明白。大菩萨这个他集合众生，集合众生起来到哪里去呢？在引导众生来学这个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像那夜光珠一样的，在这个黑暗之中，它能够照亮众生的心理，叫众生明了自己有真如本性，也叫众生啊明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些大菩萨就是导师啊，他是佛法大海里的导师。那么他这个领导我们众生取这个佛法的法宝，我们取得了这个法宝啊，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心里这个黑暗这个无明啊，就能照亮起来，无明就能去掉。了达诸法生妙之一，了达是达是通达，了是彻底，彻底通达诸法，诸法是一切的法，生妙之一呀、啊，生妙之一，这就是、啊。真实的一生妙之一，就是就讲的这个指的真如本性，就是真实的一。这些大菩萨他能通达诸法生妙之一啊，我们就要跟大菩萨学，学才能得到这个圣妙之一，也就是才能够啊明了自己的有本性。善知众生往来所居即心所行，他能够善知啊，善知就是知道的啊，知道非常圆满，叫做善知。这种圆满知道众生往来，众生往来，指的是什么呢？所趋，众生往来是回来，啊，指的所趋是趋是到哪里去？众生往来所趋的呀，六道也叫做六趋， 往来所求就是往来六道啊，六道不必讲，大家都知道了啊。众生在六道里面有往有来，来来回回的，就是六道轮回呀、啊。在这一道死了，往哪一道去啊？就看他在这一道里面造的什么业了。造了恶业，就堕落到三途里面去；造了善业呢，还可以到人家来，甚至还可以到天上去。这就是看这个众生，他在这一生，在这一道里面造的什么业，然后所去的就到哪一道去。这个大菩萨，这些大菩萨善知啊，都知道所有的众生在六道里面轮回生死，这些大菩萨都知道，知道的非常圆满，叫做善知。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呀、啊，谁叫他生死轮回呀、啊？众生自己的心在那里造成的呀、啊。众生的心啊，造的这个业了，由心来造业的，心指挥这个身口意，由心来指挥身口意啊，意就是心呐、啊，身业口业都是这个意业来指挥的。那么造的业不是恶业就是善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超不出这两种业。恶业就堕落到恶道里面去，善业就到善道里面，就是这两种业啊。两种业就是详细的讲，恶业就是多的无法举出来啊，善业也是多的无法举出来，就拿善恶业啊做代表。这个善恶业都是心在那里指挥身口来造就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善知众生往来所去，即心所行啊。除了善知众生在六道里面往来生死，再呢就是造成这个六道轮回，就是众生的心呐、啊。众生的心所行，所行就是造的业，由心指挥这个身体、口啊，心就是个意啊，由心意来指挥身口造业，叫所行，就心所行的啊，那么就是在造成这个六道轮回了啊。换句话说，六道轮回是由众生的心来直到这个身口行，就是造业，直到身口造善恶业，然后啊才在六道里面呢来往，善业就到善道里面来，恶业就到恶道里面去。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学佛第一步就要出六道， 解决生死问题啊，就了生死啊，了生死先要了六道来回的分段生死啊，再进一步的出了六道以后再要了变异生死啊，这个都是要了解心属性。大菩萨对于众生生死轮回由心造成的，他们都善知了。不学佛的人呢，知都知不到。你跟那些不学佛的人讲六道轮回，他不相信呢，不相信他就不知道啊。我们学佛啊，知道了，我们凭什么知道？经典告诉我们的啊，那些大菩萨善知识告诉我们的，我们才知道。我们知道不是善知啊，我们虽知道一点点，可不能成为善知啊。虽然不知道不是善知啊，我们要学习。从哪里学习呢？就从自己来学习。既然知道我们这个人呢，人道众生呢，都是在这个六道里面来回啊，那我们就是在造业方面呢，这个千万不可以造恶业了。造恶业是口业、身业、意业都不能造啊。那么这个善业可不可以造呢？善业可以造，但是造善业的时候要明了，要把这个善业转成无漏善，那才有用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